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Hello， 欢迎收听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那在新闻之前呢，就跟你们小聊一下。如果就你们有看我的 FB 跟 IG 的话，你们应该知道我的近况，就是我原本就坚决不办婚礼，然后我母亲因为杨秋女大人她就以死相逼，所以呢我就好 OK fine， 就是我孝顺，我就好，那折中，那我们就家宴两桌。就你们应该看到这个无聊故事，然后我发现我忘记就讲一件事情，就当我阿嬷跟就我妈就这么的失控，就我说云林家宴两桌变成台中饭店宴客，其实有些细节我没有讲，是他们还想要把亲朋好友好像就 maybe 就是放到一间台中很漂亮的饭店先住一晚，之后就长辈们住一晚，然后隔天就是梳化，然后下楼就宴客。就如果我没有插手就作证亲自就是成立指挥中心管理这件事情的话，最后就是会演变成这样。然后后来在网友就是在留言的时候呢，就网友提问了一个问题，是我当时还没有想到的，我觉得他提问的非常之好。他说如果是妈妈付钱就没关系， excuse me， 我跟你讲最有钱的就是我了，都是我自己要付的好吗，都是我跟黑豹要付的，没有人要帮我们付钱，不会，我阿嬷跟我妈他们两个都没有钱，因为他们是家庭主妇， OK， 所以呢要付钱的都是我，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出来说什么就让什么长辈开心什么他们成果发表会，付钱的都是我，我没有付妈妈帮我付钱，我要存钱，我要存钱，我要在美国置产买房，所以就我还是会很坚决的跟他说，就是两桌在云林的什么海鲜城，我觉得无所谓，就亲人们开心就好了，我绝对没有要圆他当丈母娘什么三进的梦，因为很多人留言说什么婆婆啊妈妈。他们就丈母娘都要定做很多套衣服，然后什么一进二进三进，就搞得比就新娘还要喜花，我没有要达成他这个梦想，因为他没有要付钱，付钱的是我本人。我想如果真的为了圆他的梦，我真拜托各大厂商可以制录一下 podcast 嘛，我就为了圆我妈杨秋女的梦，她当丈母娘的梦了，因为我就坏了她春秋大梦，所以她我就为这事就大吵，然后最后我才松口说好好好好好，那不吵，家宴家宴家宴，然后就一个不管，又变喜宴了，哦天哪，头好痛，我现在每天都要观察我妈的进度，像我今天一出门就问她说餐厅找好了吗，她说还没啦，就云林。我说好，那我两天后再问你，就赶快找好，就日子定下来了，不要再拖，因为我就要定好，就是两桌云林海鲜，就这样，别动，别动，不这个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喜宴，什么饭店没有没有，因为我在讲，因为原本就是云林家宴两桌是，因为我们在阿公阿嬷家就在云林嘛，所以我跟黑豹大家当然理应就是会在云林就住一晚，就是 like 过年这样，他就全部拉去饭店。是怎样？那些房间是几间？十间吗？十间一间 fancy 的话，一间一万是怎样？是我要付钱吗？就变成十几万，又是我要付吗？所以我就正报警察，我完全不容许一丝的出错，就是这样，好不好？扣阿巴就这样，不孝女。好的，我们今天第一则新闻呢，又是跟我们息息相关全球暖化的新闻。那我才刚从北海道滑雪回来，那北海道因为我的教练是北海道人，他就说他小时候的时候，因为北海道路边他们政府要开那种铲雪的车，要把雪堆到路边嘛，他说小时候那个雪真的非常的高，就可以高到一层楼干嘛的，但他说现在雪就变矮很多，就是只有大概半层楼这样，因为我小时候没去过嘛，所以我不知道，他说真的差很多，说哇靠真的耶，真的就再这样扫下去真的有一天会没雪，然后没想到呢欧洲呢现在就真的是非常苦于没有雪的状态，那现在二月嘛，其实欧洲应该还要是冬天的状态，要是就雪很多，像是奥地利啊，它有一个海拔1000多公尺的滑雪场，那因为今年暖冬，所以呢他们的那个滑雪场的人，其实我觉得就一起讲，因为他们状况是一样，什么法国，反正这几个没有，就本该下很多雪但是却没有下雪的地方，然后看那个新闻画面真的很恐怖，就应该要是白白的一片山，但是都是绿色的跟咖啡色的草，就光秃秃的就凸出来，然后那个滑雪道呢 就只有一条，然后那个雪是灰色的，因为他们工作人员很可怜，就是他们要把之前就甚至是去年的雪就先从冰在冰箱还怎么样就存起来，只要有下雪的时候就把雪给存起来，然后没有下雪的时候再把这些雪就是把它铺成一个滑雪道，因为呢那些雪场老板真的要跳楼，他们没有生意，就是没有雪可以滑，所以那个滑雪场 老板就因为这气候变迁他没办法控制嘛，所以他就要脑筋动很快，赶快去动脑筋说那我现在雪不够我要怎么做生意。那有些就是滑雪场他因为他本来里面就有缆车嘛，他可能变成那你坐缆车上去，然后有一种游戏就在森林里面那种游戏，就是你就拉了一个东西然后你这样咻溜下去，那个英文好像叫 zip line， 那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是你就手抓着然后这样溜下去，就是他们就要想办法再发明一些在山里面可以做的游戏。那夏天很多滑雪场本来就会做高尔夫球，只是他们这样等于冬天的生意会全部没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现在很多科学家说在担心难不成下一代会看不到雪了吗？目前呢未来预测这两周气温都会高达摄氏十度，然后那时候我刚抵达北海道的时候就我在看，因为滑雪的人都一定要看就气象报告嘛，然后看到说隔天我就看到隔天有十度，说十度真的热爆耶、欸、十度在滑雪场或是在下雪的地方就热爆，说怎样该不会就明天整个雪就融化就变我们在海里面这样。那后来隔天就真的是大概七八九度，就真的热到爆炸，就真的是热到爆炸的状态，然后雪就开始就要融了，然后我就说、哦、好想穿短袖滑雪，因为你滑雪是高强度运动，你会一直流汗。我想隔壁就马上一个穿短袖的大哥，穿 T 恤的大哥那边给我滑雪，他那画面我真的来不及拍，因为他滑太快，你知道吗？真的很震撼嘞、欸！就这是我生平第二次看到有个人穿 T 恤滑雪，你就知道这个有多么的荒唐。我们地球就真的，我们人类再不做一些什么，就真的要毁灭了。害我现在买一个罐装饮料都觉得有点心虚，你知道吗？因为譬如说我想要喝零卡可乐，可是零卡可乐我没有办法带杯子去装啊，它就已经装在保特瓶里面了，我是能怎么办？所以就真的大家拜托，有没有什么高人赶快发明一些就可以取代就塑胶 and 就是保特瓶 and 就是砍树的这些事情，你真的就会大发财，因为我们人类的下一代很可能真的是看不到雪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当然是气候变迁造成全球升温，然后再加上就今年的盛行现象，所以全球暖冬，这个暖冬不只是暖冬，是很热的冬。那接下来2024年呢更惨，因为2024年会比去年还要更热，这是他们目前就是预估的状态。那很多地方异常的多雨，那很多地方很多野火，像现在德州又在野火就烧不停，就烧了，它是什么，每我记得那个数据是每一分钟烧掉一个足球场的大小，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只会比这个我给的数字更严重。就这些东西全都是因为人类的气候变迁造成的，所以我真的就哇，真的是有够感慨。我今天刚好节目的冷知识，因为我原本准备了一个冷知识，但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纪录片，所以我就全部就打掉，就把我的纪录片要跟你们就分享这个冷知识。我先就破题一下，就是因为我看的是迪士尼乐园的纪录片，就这个东西。你知道我怎么去看这个纪录片吗？是因为我 Netflix 我就共生账号嘛，我就寄生了我的朋友部长，寄生到最后 Netflix 就开始打击共生账号，然后我一直想说奇怪怎么都还没抓到，我就一直没事这样，然后我就继续用，没想到就这样子死拖活拖就拖了一年之后，Netflix 总算查到我了，所以我的 Netflix 账号就必须被迫，我就很不要脸的说部长，就是那个下线会传一个聘码给你，你给我一下，我可以多撑两周。然后就多撑两周，两周时间到之后，我说你知道要到付钱的时候，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要尝试看看我的人生可不可以没有 Netflix 我也可以活很好，因为搞不好我没有 Netflix 也活很好啊。所以好，我 那几天我就不能看 Netflix， 我就是那我就专心看 Disney Plus， 那 Disney Plus 我专心看，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很喜欢看纪录片，我去找了，所以我才找到这个好像应该可能没有什么人看的纪录片，就很冷门。那个华特迪士尼先生呢，他对未来非常多展望，所以他那时候他写了一首歌，那首歌在乐园的某一个设施会播，就是 It's a great big beautiful tomorrow， 他们就一直在唱这首歌，他就觉得未来会 big great beautiful。 真的在看到现在的新闻就世界变得这么糟糕，我就觉得华特迪士尼他真的唯一错的就是这件事情，他什么都对，他做事都极度成功，他就是唯独预测 Great Big Beautiful Tomorrow 这件事情错得很离谱。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冷气先不要开那么冷，因为我去很多大楼，我真的觉得想说到底是冷气要开多冷是怎样，我们现在尸体吗？那些大楼的管理员，你可不可以把就冷气可以调到一个合适一点的温度，我们地球真的要毁灭了，好不好？拜托大家把冷气开25、26这个标准中原标准温度，可不可以大家一个一个宣导？因为我就觉得我进去都冷个要死，我想说不懂，而且它也不是什么机房， 我只是去诊所，我只是去诊所量个血压，有必要把我搞得这么冷吗？然后我就跟小姐抱怨，她就说对啊，因为我们大陆人就开这么冷。但我 care 的不是我觉得很冷我不舒服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在这个冬天有必要开到冷气这么冷吗？我们地球真的要毁灭了。那再来，当然能做的就是可能自己多带购物袋，或者是环保杯，这些都是还算是比较好简单入手的。我觉得我目前能，如果一个人累积一件事情的话，对地球全部加起来会是一个有感的变化。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吗？好，刚刚后来我制作人在旁边就帮我找了就真实的数字， 我太美化了，我这边再次道歉。它是每分钟烧掉150个足球场， sorry 不是一个，我少报149个，那是每秒钟烧掉两个足球场，很恐怖耶、欸，这个德州野火非常恐怖。对大家，我们人类一定要动起来，不然我们真的不但没有雪可以看啊，没有雪可以看，再来就是我们可能连地球这个地方都不能住了。那再下的新闻呢，我们来到大陆。那大陆大家应该很知道，就是他们很流行就是什么微信支付啊，什么支付宝这一些，这样子就很常听到这些事情，虽然我是都没有。那所以大陆的行动支付呢是非常非常普遍，但是现在呢却成为就是阻碍国际观光客回流的原因之一，而且算是重大原因。为什么？我想说奇怪，怎么会呢？不就是很方便吗？啊，原来是我们外国人到大陆消费要申请支付宝跟微信，但是它过程非常非常的繁琐，因为我没有申请过所以我不知道。然后没想到这个过程会搞得非常的麻烦，那很多人他常常就是在那边申请了个老半天，但是却没有成功。然后除了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什么支付宝微信支付之外，他们现在坐自行车你还有什么二维码支付，就是应该是个 QR code， 但是外国人他不知道什么是二维码支付，然后就造成很多外国人他去大陆了，但他人在大陆他没办法付钱。那你想说那付现金吗？刷卡吗？我跟你讲没有，他们很多地方的店家是刷卡机也拆了，因为他就用不到了，他就用支付宝，他就用这个刚刚我说的那东西付就好，他没有必要用刷卡机。好，那现金总行吧？没办法，没办法找零，他根本没准备现金。所以你外国人到大陆旅游呢就变得付钱非常的麻烦。其实我觉得这是很蠢，愚蠢。因为以前我当上班族的时候，然后因为我是业务嘛，就是任何人就是最高的，应该任何公司吧或任何国家，他们其实都一样，就想要赚钱。所以你应该要把收到钱这件事情搞得非常的简单。我们老板就是说什么所有支付方式都可以，反正只要20 long 20我们可以收到钱就好，随便他要转到什么就随便都可以，就不要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但不知道为什么大陆他们就是一个东西太发达，却把收钱这件事搞得很复杂。其实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他想要买这东西，他没办法买啊！我就是没身上没钱，我现金你又没办法找我，我信用卡你又不收啊，我支付宝又什么什么，微信又申请不过，所以搞得非常麻烦。那目前统计呢，就是外国人到中国的旅游人数目前不管是旅游或商务，是目前是去年是1351.7万人次，虽然是还没有达到疫情前2019年以前的水准，但是呢因为他要迎接这么多外面的人来到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一定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虽然中国的官方是有规定说不能不收现金，但是你知道上面有什么什么政策下有对策，他们就都没有准备啊，反正就是没办法付。所以他如果要迎回国际观光客跟去中国出差的人，他一定要赶快解决这个痛点。我想收钱就是越简单越好，横竖你100块，你给我10个10块我也收，就是20 long 20我收到钱就好，这是做生意最高准则，把收钱这件事搞得很简单。然后像我去日本旅游就很有感啊，因为日本很多计程车上面是直接可以刷信用卡，我就觉得天哪也太方便了吧，就会问他说 credit card OK， 就然后就这句话我就只会这句话 card OK， 然后他就 OK， 就我觉得上次之前我就问这句话，然后大部分的日本计程车是可以收信用卡，我觉得天哪也太方便。然后他们的超商全部都买一瓶可乐也可以用信用卡，我觉得啊好爽啊，爽到爆炸。因为台湾的信用，台湾的超商不能，基本上不能直接用信用卡，你要绑在像 Seven 你要绑橘子支付，因为我的发卡银行是不能直接刷的，它就限制很多，它只能收中信吧我猜，然后全家只能刷台新，就我的卡，我汇丰银行，汇丰银行你根本该找我业配好吗？我汇丰银行卡到哪都不能用，你知不？我就只好绑在橘子支付下面，然后 and then 就是全家的全银配好像也不能绑汇丰银行，所以我刚好有一张台新银行的卡，所以我就绑台新银行。 所以我就寸步难行。那你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么执着要刷信用卡吗？不是啊，我就不想准备现金啊，身上有零钱很烦欸，包包那么小。那再来就是我要累积里程数，所以我也很执着的把所有我的消费尽量就集中在汇丰银行的信用卡，就可以累积里程数。欸，这真的很棒欸。像我这次去日本的滑雪机票就只有付机场税，然后我们重口味六月要去冲绳的那个机票我也只付了税金，只是要早点换，它不是你说有就有，就是你要很提，这当然有其缺点。然后现在我因为都一直累积里程数，所以我把那个叫什么点数转换到美国联合航空的那个点数，理论上啊，就是如果在一般的时间点是可以换到美国商务舱的机票，就来回商务舱的机票。那下的新闻有点难过哀伤，就是在希腊，在2023年的时候呢，2月28号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火车相撞的事故。我记得当时我有报这个新闻，然后因为这是非常严重的公安事件，但是说造成57个人死亡。那在周年的时候呢，有数万个民众上街头，那超过3万个人集体罢工，然后上街头示威。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去年发生这个对撞的事件呢，就是大家就觉得哦，那其实是那个火车站长的错，因为他就是失误了，所以导致两台火车对撞，就这么基本，就是火车铁轨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事情叫做什么？不是误点，是不要对撞，就是一个铁轨上面就是一个单向的火车，然后每一台距离间隔很远，这是最简单的事情。就他荒唐到让两台火车就是直接对撞，就知道这个人犯下多大的过错。那没想到这次事情就已经证据非常的明确，那他居然就是造成这些一系列错误的人，其实不只是只有站长，还有可能还有上面一些人，那居然都还没有被判。那人民呢就觉得说我们要抗议，因为抗议就是政府就把这个证据试图就掩盖，然后篡改，然后让这些该被惩罚人都没有被惩罚。那甚至是希腊的每一座教堂呢，他都敲响57次的这个钟，是哀悼在这个事件当中死去的人。然后看这新闻画面会真的非常难过，因为可能像有个爸爸，他的19岁女儿就在这次事故当中丧生嘛，然后他就说他的人生在2023年2月28号的时候呢，他就是停止，他说我们这些人人生都停止了，因为接下来他说他没有办法快乐了，他说这是一个被诅咒的日子，就看的就是哇，真的不认识这些人，可是我真的好难过。然后那个妈妈他们就是家人们在坟墓前都哭得非常非常的凄惨。但最气的是那些铁路人员都没有受罚，那目前有34个铁路人员跟官员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指控，但大家都还活得蛮好的，因为他们就觉得哎，政府就是要帮他们脱罪这样子。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火车我刚刚讲就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不要对撞，那这个最简单的原则叫避赛原则，就是一个区间只准许就是一辆火车行驶，那这就是最简单最基本的铁路的制度。那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时间这个站就只能放一台车进来，那这台车就当然也还只能这个方向，就是像是如果以高速公路来讲就南下跟北上嘛，那南下就在同一边嘛，北上就在另外一边，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分，一定要分两边。那个站长呢，他当时就是错误的把，譬如说他人在北上，他把南下车子就放进来了，然后明明不该放进来，明明这个时间这边就有一台就是有车子在跑了，他把它放进来，所以造就这两台车就直接对撞。但是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因为所有的希腊的那个政府官员他们常年就是对铁路他们没有好好去维护，然后他们铁路都非常的破烂啊，系统也用很旧以前的系统，然后它的基础建设呢也不足。它虽然呢有得到欧盟的预算，它预算给的非常的多，但可能都被大家分光了吧，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把那个预算拿去拯救他们这个过时又非常混乱的铁道系统，他可能还用很久以前的系统，所以他时刻表可能乱七八糟，他没有办法搞清楚到底哪一台火车在哪里，所以呢民众才会这么的生气，就是已经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但大家却还没有要改进，然后这些人都没办法被绳之以法。看到这种新闻就觉得就不知道为什么都会这样，因为我常常讲到就是波音那个在波音掉两架飞机嘛，就737 MAX 嘛，那737 MAX 就掉两架飞机，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他们不但还可以继续飞，而且当时的波音的 CEO 你知道他怎样吗？他领了6000万美金下台，那是他的退休金，不是6000万台币，是6000万美金。他活得好好的，他掉两架飞机，他说我们波音很 safe， 但是是原真实原因是因为他们波音长期偷工减料，所以他们才会调两架飞机，因为他们就为了就是赶快跟 Airbus 就是对抗，所以他们就随便胡乱的做出一个新的飞机，然后随便胡乱加工人，然后也不跟全世界的航空公司讲，所以他们就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那个功能那么奇怪跳出来，然后导致掉两架飞机。但是这个罪该万死的人，他却领了6000万美金，就过了安稳的打高尔夫球的一生。我就觉得世界真的很不公平，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就每次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需要学习敏迪告诉我的，我要把事情看宏观一点，就是那个时间轴拉远一点，我就会陷入这些觉得这些人那么该死，为什么却没有办法被绳之以法这个情绪里面。对，我也很希望这种事情真的都不要发生，这都是可以避免的事情啊。这一个地方放一辆火车，这件事情不是最基本的吗？那飞机好好的坐安全的飞机，我们飞机又不是才被刚发明一年，已经发明几十年的东西，那不是也就是最简单该有的安全，但是却都没有做到。那再次就是宣导，就我们可能也是没办法就避免搭乘就是波音，因为我每次买机票这样说，我希望这次是 Airbus 啊，永远都是波音，我不知道为什么永远都是波音，你知道吗？我好希望我可以搭到 Airbus， 然后都是波音。所以大家如果你在同一个区间的机票能选到 Airbus 的话，你就尽量就选 Airbus。 那你一定问我说，那为什么没办法 Airbus 就是把全世界的飞机市场拿下呢？他们做不出来，没有办法做这么多飞机，好吗？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波音还是会存在在我们的世界上。下次新闻呢，来果粉们殷殷期盼的就是 Apple 要出什么呢？ Apple Car。 对，我周遭有很多果粉，他们对于苹果真的是当宗教在信仰。对，你只要讲一个 Apple 的不对，他马上就会出来给你辩，就是超级无敌果粉。然后手机只要出新的，马上就把旧的卖掉然后换新的，然后他一定要第一批拿到，就是那种超级无敌果粉。那 Apple 呢，除了就出手机，就你们知道这些东西之外呢，其实他还有一个大家引颈期盼非常久，就是这个 Apple Car。 但这个 Apple Car 呢，在前阵子就被说正式就是终止研发。那这个苹果的电动车计划呢，其实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它已经搞了10年之久了。那他们原本的梦想呢，是要成为特斯拉的劲敌，那没想到呢，在搞了10年烧了非常多钱之后呢，最后就说那这件事情我们就没办法再继续做了。那为什么苹果要跨这么远去做车子呢？你想说奇怪，他明明就是卖这种，就是你知道手机、笔电、电脑什么，他为什么他要去做 car 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他觉得大家现在都有手机了，然后现在也有很多便宜的手机，就 iPhone， 他觉得他市场饱和，他需要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新的可以未来带给他们巨大财富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他们就在10年前的时候决定说，他觉得电动车非常有展望，所以他们就OK， 投入就是 Apple Car。 那这个计划呢，叫做泰坦计划 ，Titan 就是泰坦计划。那中间其实不是到现在突然停止，他就是一路就走走停停，然后呢，他们内部甚至有一个就绰号，这叫做 Titanic Disaster， 就是铁达尼号的灾难，就知道他们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多么的惨烈。那他们一开始呢，就苹果高层把 Apple Car 它定位就是特斯拉的劲敌，然后最后呢，又变成就是方向改，那我们变成 Google Waymo 的自驾车的竞争者，那特斯拉是辅助驾驶。然后最后呢，他们就不行，我们不行，要做出差异，这样大家不就跟特斯拉一样嘛，所以我们要变成 Google Waymo 的全自驾的竞争者。所以他 Apple Car 呢，它这两个事情是不一样，因为半自驾跟全自驾可能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科技。但是他们在中间这个十年间呢，其实有很多就是车厂的大佬就有跳出来跟他们讲说，这个你要做，你一个做手机的，你一个做电脑的，你要跳过来做车子，这个好像就是没有这么简单哦，这个没办法，你说过来就过来。那他们也都没有听，就是觉得自己一定可以办得到。甚至其实在这十年当中有出来就是 Apple Car 的概念图，那这个概念图是没有方向盘的，然后苹果是希望说透过 Siri 来直接操控这整台车子。那他们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执行长库克他呢也有展示过就是 Apple Car 要如何运作，就是他真的就不用去踩油门跟方向盘，也没有刹车，他就一连串他就一直在跟 Siri 讲话， Siri 直走，没有，是 Siri 再继续走，什么走 Siri 右转，这个很先进，它就是非常未来的事情，可能是我现在没办法想象，但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是这样。然后呢，他们就要做就做不出来嘛，所以他们也跟 Lexus 跟 BMW 啊 Benz 啊，然后一堆日本的车厂就交换意见嘛，有没有办法大家来合作一下，一起来赚这个钱。 都没做成，然后最后呢就是夭折了。所以呢他的攻下汽车市场 10% 市占率，然后一举提高收入 60% 的大梦呢就变成就是苹果的春秋大梦。那这些人就可能没有用的他就被 fire， 然后有些还有用的人才呢他就把他放到苹果的就其他部门。我觉得人可以有梦想，但是齁那个梦想可能一次不要去太远的地方，我觉得一步一步会比较好。他可能可以做一个，我不知道他应该要去做一个，大家应该有看过关键报告吧，就是汤姆克鲁斯在关键报告里面的时候不是手那边挥来挥去吗，就是他手就是挥飘在空中的荧幕，他应该他好歹他可能做这个还比较有点道理你知道吗，就关键报告大家看就是手这样一挥，然后就是在你面前空中的那些地图干嘛他就被挥到旁边去，他做这个我觉得还有点道理，他做 car 真的是太远了，所以搞了这两千个人在这十年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做白工啦，但就很多人就要被 fire， 然后这件事情就烧了很多钱，所以等于他就完全没有赚一毛钱之外呢，他也烧了非常多钱，所以就太子附中这个泰坦计划就正式结束了。或者 Apple 他因为现在不是 AI 嘛，大家就 AI 这件事情不是烧了两年了吗？如果 Apple 他能发明出一个什么系统，就我对关键报告这个电影很有很深刻的感触。关键报告他就是那时候地球已经是很未来之后，然后他的那个装在城市每一个角落的那个叫闭路器吧 CCTV， 他不只是在记录而已，是他已经侦测到这边有一个人即将要杀人了，他会提前通知警察到现场抓人，所以他就没有犯罪率了。如果他能发明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更合理啦。就如果世界上能有这个东西被发明，就他可以侦测到脑的这个人即将要杀人这个念头出现的话，然后他们那个整个那个中心就会说，哎，在台北市的那个是不是中孝东路上面9段58号有一个人，他即将想要杀人了，你们现在赶过去，他10分钟之后想要杀人。啊，这个就合理吧？如果他能做出这个，就哎，跟他还有点关系。但是我现在讲的东西，当然是你听起来好像春秋大梦，但没有哦，没有哦，一切东西都是这样靠这样幻想过来，然后几十年后就搞不好真的有人发明出来。所以不要觉得我是乱讲话，这些事情都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你在50年前、60年前的时候，5、60年前的时候，碍于技术，所以迪士尼先生呢，他想要在太空山里面同时控制4台。那叫什么云霄飞车，但因为当时的电脑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只能好吧，那就就2台或1台这样。因为他们为什么要4台？因为他要拉高载客量。但是当年的电脑是做不到这件事，那现在你现在回头看，这有什么？就电脑控制就是出去的时间回来时间4台，这很还好吧？但这当时的技术是完全做不出来的，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些很像梦想的东西呢，很有可能在50年后就被发明出来。我觉得 Apple 可能做这个会比较合理一点啊。下一个新闻呢跟我们就是息息相关，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人生现在就还差2-3公斤，我就因为那天跟朋友聊到说他觉得他现在过得很幸福什么什么之类，我就说我可能再瘦个2-3公斤，我就会此时此刻我就会觉得我非常的幸福，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荒唐，不就2-3公斤，我说你们不懂，就这2-3公斤会影响到我的裤子的松紧度，就跟我奶在我身上看起来的比例，我就真的就只求这2-3公斤，我的人生就会幸福美满。对，我觉得这2-3公斤你们都不知道我过了有多么的就是痛苦跟辛苦，你们也知道我不是因为吃太多变胖，我是因为生了一个病，这样就快要希望赶快病好，然后这2-3公斤瘦下来。然后没想到呢，就医学期刊呢，这个名字叫做有点妙，它叫做 The Lancet， 那它中文很妙，叫刺哥针。那我讲英文好了，这刺哥针呢，它发布了一个研究成果，是全球目前有10亿个人有肥胖症。那这个数字呢，比1990年以来呢，增加了4倍之多。其实没有很久以前呢，就20、30年前就多了4倍。那大家会觉得说，哎，以前都觉得是已开发国家人就过比较好啊，所以比较有钱吃东西，然后所以都是已开发国家人在肥胖。但现在不，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有一个研究显示说，贫穷国家的人民才反而特别受到这个肥胖症这个流行病文明病的影响，而且是儿童跟青少年肥胖率的增加速度呢快于成年人。那3月4号呢？3月4号是世界肥胖日，我不知道世界觉得是这个还可以成为一个日子，就是 World Obesity Day， 世界肥胖日。然后就估算呢，就1990年的时候呢，全球是2.26亿人肥胖的人，包括就是青少年、儿童跟成人。那到了2022年是10.38亿， 那这个十亿人的时间点呢，比他们科学家预期的还要早得多，因为他们这个数字呢，他们觉得是应该2030年的时候呢才会出现的。没想到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呢就达到这个数字了。那这个研究人员他这个数字从哪里来呢？他是研究超过190国，然后大概是 2.2 亿人的身高体重，他们去就加减乘除，叭叭叭叭就这样算出来，之后得出这个结果。那 5.04 亿的成年女性是肥胖，然后 3.74 亿的成年男性是属于肥胖，然后但是呢还有 1.59 亿的儿童跟青少年有肥胖症。刚刚我前面有丢一个问题嘛，就是为什么贫穷国家的青少年肥胖率增加很快，反而不是已开发国家，像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过很好，美国啊什么台湾也过很好啊，大陆过很好，是因为其实你观看就是人类的饮食史，就我们的饮食其实你现在拿到营养师跟肥胖医师前面他都会觉得不合格。那为什么呢？你真的走到哪里世界各地，台湾、日本、美国，随便意大利什么，随便世界各地，你会发现我们一般人就是普罗老百姓的东西都是淀粉的比例最高，炒饭、炖饭、意大利面就上面有几块肉，拉面、寿司其实肉也不是主体，饭的那个体积比较大，都是因为其实人民以前是比较穷的，那在比较穷的时候呢，淀粉是一个最便宜跟最容易取得的东西，那时候就是菜跟肉非常的贵，所以在人类的饮食饮化就是演化的过程当中，淀粉会拉这么高的比例，是因为以前的人就没有钱吃东西，所以他才会做出就是这么多淀粉的食物，然后这些东西就也很好吃，那只是他们那时候劳动量很大嘛，他们吃这个东西还可以消化，那我们现在都坐着啊，那时候哪有什么上班族啊，那时候不都挖矿吗？挖矿跟种菜跟去另外一个地方要走什么走个什么两星期这样，我们没有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们人类已经不需要这么多淀粉了，可是饮食习惯已经就根深蒂固造成，那但是贫穷的地方他根本没有钱去吃肉跟菜嘛，他就是吃淀粉，他淀粉可以吃得饱，那他可能又没有动，他们现在又没有做这么多事情的话，所以他肥胖的速度会增加很快。所以如果说你本身是真的就这辈子都吃不胖，真的是哦 congratulations 真的是很恭喜你，这是我最想要的 DNA。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有健康，因为第一个先讲健康好，再来是讲漂亮，第一个健康的话，你真的要有意识的去吃你每天吃的东西，你才有办法就活得比较健康一点，因为我们人类其实现在身体变了，我们不需要这么多淀粉，那你一周可能吃个一两次两三次你想吃什么薯条那些当然都 OK， 只是你真的好像八成的时间要吃比较健康，你才有办法在健康检查的时候不会看到太多的红字。新闻最后呢是听完可能对你也没有什么用的冷知识时间，那我刚刚讲的就是我因缘际故就但我还是付费了 Netflix， 我在撑了三天之后我发现我人生不能没有 Netflix， 所以呢我就结束我就这个免费就寄生账号的人生，谢谢部长提供了我就两三年的 Netflix 账号，那我现在就只好就自己付钱，但是我就无意间看到这个我觉得也很棒，它呢在 Disney Plus 上面它叫做迪士尼乐园大解密，是不是觉得看起来哇靠这标题真的是有够无聊，怎么看起来这么难看？我跟你讲，我挑纪录片的发现一个准则，就是看起来越没搞头越无聊的纪录片都不知道为什么都超好看，就反而都很好看，然后看那种标题下得很耸动看起来很吸引人，不知道为什么都很难看。那这个迪士尼乐园大解密呢，它不是一集，它总共有我看一下，总共有十集，那它在十集当中呢每一集里面呢它会讲一个迪士尼乐园里面的设施，譬如说像是如果大家有去过的话应该会记得有一个在坐在船上然后像去丛林里面，然后有什么大象喷水那个叫丛林奇航，那或者是我刚刚讲过的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迪士尼的设施叫做 Space Mountain 太空山，这些设施呢它会每一集然后讲一件事情，就这个设施怎么来的。 我以前一直说什么我很讨厌去迪士尼，但我讨厌去迪士尼不是因为我讨厌迪士尼，是因为我觉得迪士尼很累，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小孩子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看完这纪录片之后，我 respect Walt Disney， Oh my god， 我的清单就是我要再去迪士尼我去过的园区，我要认真的去搭每一个设施，我真的 respect， 我真的以前真的错了，我真的 I'm sorry， 我真的下跪。那举例来讲好了，就迪士尼它除了华特迪士尼之外，它里面的每一个去把东西凭空而出做出来的人，他们叫做英文的工程师叫 engineer， 但是他们叫做幻想工程师，叫做梦想工程师，就他结合了 imagine 跟 engineer， 这个叫做 imagineer， 他们的梦想工程师。那这个迪士尼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 imagineer， 那 imagineer 要干嘛呢？就譬如说 今天华特迪士尼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假使来说好，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丛林奇航？这丛林奇航你在现在做起来你会觉得很 boring， 就非常的 normal， 很无聊，就是坐在一个船上，然后你像去到丛林里面，然后突然有大象喷水，犀牛冒出来，就是大家有做过的话，然后原来是那个年代1940年50年的时候，出国旅游是一件非常非常昂贵的事情，就 maybe 可能要真的就是要什么星光证券的二代或者是郭台铭等级人才能出国去玩，就一般老百姓是没有办法负担就坐飞机出国去玩这件事情，然后迪士尼他有他做了动画赚到了钱嘛，所以他当然有机会可以出国去玩，他是做就是你知道米老鼠起家，所以他是靠这些东西赚到钱的，然后他就觉得他想要把外面的世界就带回美国给美国人民看，就你不要再只是透过电视去看了，我希望你们可以到非洲玩一玩，这是非洲吗？应该是吧，丛林奇航忘记可能是亚马逊流域之类的，所以他就一个发想，他想要盖这个乐园的时候有这个设施。那他盖这个乐园的原因什么？是因为觉得他觉得希望有一个家长，那年代没有什么游乐园，他就是先锋，他就是凭空想象出，因为你现在觉得盖乐园非常 normal 很简单，因为到处都有，可是没有，那个年代没有乐园，他就这样子想出来，他想要做一个地方，就是可以在假日的时候爸妈跟小孩去玩得很开心的地方，所以他想要盖一个迪士尼乐园。他真的是天才，他怎么可以想得出这个概念啊？因为那个是那时候世界上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我真的在这边就正式道歉，我现在成为就华特迪士尼铁粉。然后 and then 呢，他盖乐园的时候他就在里面想说要放什么设施，那你现在可能会想说这些设施你看起来觉得非常的可以理解，可以哦，比如说就是哦这个电影的设施，但当时没有，这些设施是凭空他想象出来的，当时没有这么多迪士尼的电影，然后也没有什么云霄飞车，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是他自己在家或者在公司就像凭空想象，他说哦，我要带大家去非洲玩，所以就要做出丛林奇航。然后丛林奇航呢，那个河流呢你知道怎样吗？他们居然是自己挖出来的，那个地方是没有水的，那个地方他就第一个丛林奇航，他是应该很多地方的丛林奇航都是他真的挖出一条河流，然后那个河流呢他把它染成了就是绿色，除了这个绿色的原因是要更贴近真实河流颜色之外呢，再来是他要把下面很多机关轨道全部就是藏在那个河水下面，然后呢丛林奇航不是有上面不是有船长吗，然后那些船长他们每个人会拿到一个就比较制式的台词，但你做丛林奇航的时候因为我们语言有隔阂啦，就我 英文也不是很好啊，日文更不听不懂，他们每个人在讲的时候然后船上人都会大笑，就那些船长他们就要赋予被搞笑任务，然后那些东西呢他们要自己去发想，因为迪士尼只会给你一个非常官方的东西，那觉得哇原来他做这个丛林奇航是要带大家出国去玩的感觉。然后当年呢是个就五六十年前他就去叫那些 Imagineer 做出这个动物会动的技术，你现在看起来很普通，但当年那是创举，因为没有人做过这东西，他说你们要想办法让动物动起来，我要这个东西喷水，我要大象喷水，你们想办法让它喷，传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要喷，所以 Imagineer 就要想办法去做出华特迪士尼先生他要做出他幻想出来的东西，他们就真的就是日以继夜想办法就开发这个技术，然后这个还要发出声音，这个动物要发出声音，然后这个动物他们一开始是用应该是液态液压的方式，然后最后变成气压，应该是这样的顺序，然后最后觉得哇靠他怎么这么伟大，然后再来太空山也是不得了， Oh my god，华特迪士尼先生他对未来有非常多幻想跟展望，所以呢你在去迪士尼乐园的时候里面有个园区会叫做 Tomorrowland 未来世界，他甚至在佛罗里达有一个就叫做 Epcot 就是他对未来展望的一个园区，就整个就是那个乐园就是他对未来展望，那他对未来展望呢就是人类可以随时去太空旅行，但当年那个年代是想要人类想要 探索太空的，那没有想到在几十年后我们人类真的可以去太空旅行嘞，就是在现在只是很贵，只是没办法人人去，但他觉得人类就要太空旅行，所以他就把太空山呢他就要盖一座大的建筑物里面，然后在里面要乌漆抹黑的叫大家很像去到了太空一样，然后呢这个太空山因为当年是没有云霄飞车的，就是他走很前面，所以他们就要想办法做出一个这个车子呢可以走很快，这车子不但要走很快之余旁边呢又要很像在太空的感觉，就是一片乌漆抹黑然后充满星星，所以这个太空山是他想象人类以后要去太空旅行的样子，然后他就做出来，就哇靠 天哪，真的是不得了哎！他怎么会想这么远？他怎么这么厉害？然后再来，现在大家看起来也非常平常的迪士尼饭店。那迪士尼饭店呢，你就觉得哦，在迪士尼旁边他要赚这个钱嘛？那当年在1950几年的时候呢，他在第一座迪士尼乐园旁边盖迪士尼饭店的那个饭店，是在左边，那是加州第一座迪士尼。因为他去德国旅行的时候，看到在森林里面，我跟你讲，天才他们走到任何地方都有办法在生活当中想到赚钱的点子。他就看到一个叫单轨列车，单轨列车的东西，你就把它想成像捷运好了，就板南线捷运，不对，不是板南线，木栅线，就在空中这样子。那个东西在森林里面，我不知道是干嘛的，可能是载货还是干嘛。他就觉得这东西太棒了，他觉得太棒。那东西是那时候世界上是没有捷运的，所以他把这个单轨的列车呢，就把它想成捷运，他就要带到迪士尼里面。那他想要这个饭店不只是大家只是哦玩完迪士尼累了时候去住，他想要是一个迪士尼世界的幻想的延伸。所以他在那个年代，他就直接把一个捷运，你知道吗？他就把捷运直接盖在他饭店，盖着一个中空的形状那个大厅，然后那个捷运直接开到饭店的中间，然后你乘客，你在住在迪士尼饭店的人，你早上可以直接搭那个接驳车，那个迪士尼捷运直接进到迪士尼乐园里面。然后那个年代所有人没有人见过这个东西，没有人见过捷运，然后所有人就搭上去之后，然后你从饭店当中间这样正中央，然后下面是餐厅，就像一路搭，然后你就看看下面的风景，然后你就到达迪士尼乐园里面。这真的是创举耶。那这东西是他因为他去德国旅行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单轨列车，然后他想要把它做成就是迪士尼里面的一个交通工具。我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天才，我的老天爷，他真的是天才。然后再讲最后一个冷知识，就第一座迪士尼乐园的，因为大家现在都看得很平常，然后迪士尼乐园有个什么城堡，这个城堡呢其实一开始是没有存在，但是迪士尼先生他觉得有个东西要吸引游客来，然后他就想到他们家的狗，他们家的狗呢很爱吃就是热狗，只要热狗一出来，然后他们家狗就会疯掉。他就觉得我们人就是他的狗，我们人类需要看到一个东西会疯掉。然后他就在想说，他那时候画那些动画里面有什么共通点，他就想到哦，他的每个动画里面都有一座城堡，所以他就觉得他要盖一个很漂亮很大的城堡在第一座迪士尼乐园里面，要吸引顾客来，大家看到这个城堡会疯掉。那他就想说，那到底要选哪一个？因为他的每一个动画里面城堡其实长得不太一样，不是每座长一样，只是看起来都蛮类似的。然后他们迪士尼的那些 Imagineer 们呢，他们就要去欧洲到处考察城堡长怎样，真正的，因为在画在平面上城堡跟真人盖出来城堡是不一样，他们就到处去考察，发现真实世界的城堡都长得有点恐怖，你知道不？都有点阴森，里面都闹鬼。我跟你讲，如果今天真的有个 tour 要去城堡住一晚，我真的会有点害怕，因为城堡感觉都就灰灰暗暗的。但是迪士尼的动画里面是非常缤纷的。那总而言之，他就想办法，他就请了一个 Imagineer 画出这个 for 迪士尼乐园的城堡之后，他就要盖出来。那发现他想要那个尺寸跟经费是不够的，他的经费没办法盖一个这么大的城堡，他还没有这么多钱，因为那时候是他世界上第一座迪士尼城堡。所以呢，但他又要盖，他们就在叫 Imagineer 想说，但要怎么样看起来就是我没有钱盖那么大，但要怎么样又要看起来很大。他们居然就是找到了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呢就是好像是以前的电影里面会用到的方法，叫做 Forced Perspective， 这个中文叫做强迫透视法，就是强迫你的眼睛看这个物体的时候，这个物体会比实际的大或是小，就是这两个都叫做强迫透视法。那他们要用的就是看起来比较大的。那怎么样呢？就城堡他说你人站在一个大建筑物下面的时候，只有一楼看起来是全尺寸，就是正常原始的尺寸。你想象一下，你站在101，你看到101楼才是哦，它真的就这么大。但你往上看那个建筑物的时候，是不是其实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可是我举101可能对，就101，但是看起来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你会觉得哇好高好高。那他们发就是强迫透视法，就是只要他只有一楼是盖正常的尺寸，但二楼以上呢，他其实所有东西都缩得很小。就譬如说你可能到那个城堡的三楼的时候，你看起来它是一个就很大的窗户，那其实它可能只有你一只小腿的高度，但你会误以为它是一个非常大落地窗，是因为他故意 就往上缩小盖了，所以你人在看这个城堡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它超高，可不是，它其实很矮，是因为它上面的瓷砖什么全部都一路就是等比的缩小。那这个技术呢，在就如果你们去迪士尼的时候有去那个有个海盗就是神鬼奇航的那个设施，那里面不是有一个地方，这个神鬼奇航的设施在神鬼奇航之前被发明出来的，不是先有神鬼奇航才有这个海盗设施，是先有这个海盗设施才有神鬼奇航。那这个海盗的这个设施里面呢，你就一楼的时候 他不是经过地方他们这边打就是海盗入侵那个城镇吗，然后那个就蛮高的嘛，那其实他说你爬上去二楼三楼的时候那些窗户都超矮的，他就用也是用强迫措施吧，让你误以为他们盖的那个城镇很高，但其实没有，那个窗户都只有小腿的高度，但是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大，他们就用这个方式来用比较便宜的方式然后盖出第一个迪士尼的城堡。但后来他有钱了他就盖比较真实的尺寸的，这个纪录片真的极好看的，叫迪士尼乐园大解密，总共有十集，在 Disney Plus 上面，没有业配， Disney Plus 应该找我业配。 Oh my god 超好看，我要看两次，因为太不可思议，就觉得他们正在干大事耶，那些 Imagineer 他们在干大事，他们要留给人类一些文化跟快乐，就哦天哪， 我在做什么破事，看完心情有点差，觉得自己很没用。好，新闻最后呢是剧情下盘来解答。那老刘他写信来说，表姐你好，事情是这样，在3月2号周六中午11点多往高雄的快速道路上面有只小黑土狗误闯高速公路，那我的前车撞到小黑，前后轮接碾压过小黑，那驾驶呢是一个头绑蝴蝶结的女生，那这个驾驶不但没有下车查看，还一路若无其事的畅快驾驶，那小黑虽然当场没有渡破长流，可是小黑就是痛苦的呻吟，然后扭曲的身体跟四肢可以感受到他非常的痛。那当时呢他正在听着我的250新闻，但是因为高速公路的车速非常的快，所以他来不及停下来，但是他有看后照镜的时候有车子似乎停一下，但这个小黑有没有受到妥善的照顾他不知道，他觉得他很难过，他希望我可以公开谴责那位冷漠跟不负责任的女驾驶，那爱不爱小动物是个人选择，但请就是尊重这一些小生命们。然后他有写给我车牌号码，那我有查过法律，就公布车牌号码是没有违法的，但是我要先说撞到一个东西应该会有个蛮大声的声音砰，然后你又碾过它的话你的车子应该会有个蛮强大的震动，但我在这边先不要觉得它如此的坏，我会觉得它可能真的车速太快它没有意识到它撞到东西了。那这个车牌号码呢是 BHV6306， 是白色的 Nissan Kicks。 那这个女驾驶如果你真的有生之年有幸听到就有人跟你讲说诶有人在节目上呼唤你的话，我要先说我不是谴责你，我先选择相信你是好人，你可能真的不知道你撞到狗了，那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能做什么事情啦，就如果你能做的话可能去打电话给附近的兽医院，有没有在3月2号的时候接收到一只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车祸的小狗，你可能试着去，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子，如果真的不信我不小心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真的浑然不知的话，我会去查然后他还有没有健在，那如果死了那可能是不是我帮他做一个比较恰当的烧骨灰的仪式，那如果他没有死的话那我要来负担这个医药费来好好照顾他，看我能怎么帮助他。那我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故意撞了然后就肇事逃逸，我不知道，那我是先往好的地方想，他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撞到狗了，所以如果说你的听众如果说有我听众 你知道周遭真的有人就开这台车白色你上 Kicks 一个女生，那个车后我刚刚讲过了我不想再重复，你可以知会他一下，诶你在3月2号的时候你在高速公路上面你知道你撞到一只狗吗，那如果他说我知道但是他没有要管的话，那就只能这样，因为事情也发生了，就希望他接下来人生有一些不顺利，那如果说他很紧张的话可能可以就照我刚刚的方式去试试看能为这只狗小黑提供什么样的协助。那以上呢就是我的250国际新闻周报，希望你们喜欢哦，谢谢，拜拜。